今天呢，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睡美人的父亲。本故事作者莫斌，尤大凯为您播讲。一从护校毕业进入医院，我就接下了值夜班的工作。学姐说，这是让我们尽早习惯医院日夜颠倒的忙碌生活。其实这医院里头，我感觉或多或少有点欺负新人的心态，我想都不敢想。23房的老爷爷摔伤脊椎，有帕金森症的他会不断重复相同的问题。26房的阿姨罹患肌无力症，目前状况良好，主任交代要特别观察他的吞咽情况与四肢力气，害怕状况恶化必须紧急插管。而29房的小弟弟天生脑性麻痹，他常冲着我们露出天使般的微笑。33房的女孩外表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从 ICU 转来已经半个月了，情况虽然稳定，昏迷指数仍很低，末端神经对剧烈刺激有反应，再多的便是空欢喜一场。我们这批新人都称呼她为33房睡美人。33房睡美人本来与一般病人一样，在我心里只是一张张褪色容颜，而她的故事却如同碎石丢入井中，泛起阵阵涟漪。从来没有任何朋友前来探望33房睡美人，或许睡美人睡得太久，久到朋友都忘记了她的存在。睡美人的父亲赵先生，他每天都来探望爱女。医院规定探访时间限制是8点半，年近40的赵先生每天到晚上12点才会出现。他会穿着发皱的白色衬衫，拖着一个中型行李箱，行李箱上艳红的中国结在惨白的病房当中格外显眼。护士好。进到14层神经重症楼层，看到值班的我们，赵先生总会礼貌地以唇语向我们打招呼。我想赵先生多半是上小夜班的吧。我从来没看到过赵先生携家带口或者其他亲人前来探访睡美人，这让我们对他们有了诸多的联想。赵先生是否已经离婚了，或者说原配不幸先走一步，只剩爱女与他相伴，自然对睡美人格外怜爱呢？替赵先生跟睡美人编凑故事是我忙碌之余的最大休闲。医院有的是生死离别，就算只存在于幻想当中，他们有圆满结局，多少能够抚慰人心。12点刚过，赵先生又拖着他的行李箱进入14楼。他步履蹒跚地对我们点了点头，面色苍白，神情有些茫然。赵先生，今天看来有点累啊。我压低声音跟他寒暄。我没事，我好得很。赵先生略带腔调口音，字正腔圆，他慌张地打发我。行李箱上的鲜红中国结摇摇晃晃，他吃力地走进33房。依据经验法则，赵先生会陪睡美人直到天亮才回家。趁着巡房的功夫，我溜到33房跟赵先生搭话。赵先生把行李箱靠在浴室门前，他于床头当日值班护士名牌上方挂上了一幅金光闪闪的菩萨像。赵先生手拿佛珠，垂头低声喃喃，这应该是在念经吧。没想到赵先生如此虔诚。也是啊，如果我的孩子昏迷不醒，药食无效，我能做的恐怕也就只有求助神佛眷顾了。他念得专心，我左右踌躇，是进去好还是不进去好啊？护士小姐，你有事吗？不知何时，赵先生发现了我的存在。我困窘地推着医疗车进入了33房。 房内飘着淡淡的熏香，睡美人脸蛋清秀，白皙的肌肤隐约透着青绿色的血管，两只手臂置于被褥之上，左手血管全被扎到静脉炎，左手没地方了，只好换右手折腾了。我照例刷了刷睡美人的手圈。今天主人来看过赵小姐，虽然没什么进展，但一切安好，身体也没生褥疮。啊，感谢你们，婉容知道你们对她这么好的话，她一定会非常感激的。睡美人的昏迷指数很低，醒过来真的是需要奇迹啊。可是这些话呢，我不敢跟赵先生说。睡美人说不出口的感谢，我听了更是感到鼻酸。赵先生，你要加油啊，好好的，赵小姐才会恢复，要保持希望，只要你不放弃，赵小姐就一定会有醒来的那一天的。这种鼓励看起来很虚，但是医院服务这些月以来呢，我发现永远离开的多半是那些先放弃的病人，他们的自我放弃与绝望比病毒更早锈蚀他们，当他们被掏空的差不多了，神仙也救不了了。例行公事执行的差不多了，我推着车打算离开33房，却突然被赵先生叫住了。护士小姐，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赵先生望着我，他紧握手中的念珠，眼睛当中似乎有某种火光。啊，怎么了？我回头询问。要如何让人活着，却又让他慢慢失去希望呢？这，赵先生，我想……赵先生的问题不是一个医护人员，不，我想你身为一个人都不应该回答。是马上断绝所有希望，还是让他抓到一线希望，再把他全然抹去更好啊？护士小姐，你觉得怎么做才能让人感到无比绝望呢？赵先生紧张地追问，他执着的眼神让我觉得有些恐怖。我无法回答，赵先生也不愿放弃。我们僵持半晌，最后他摆下阵来。真是很抱歉啊，护士小姐，我不该问你这种问题的。赵先生回过神，又恢复了往昔的彬彬有礼。成为医护人员的第一步，除了有强健的身体与耐抗压性的心脏之外呢，我想懂得将医院的事留在医院更为必要。医院不是一个好地方，悲伤的事情总是多过开心的事情，如果将上班时的负面情绪拖到下班，迟早能愁死人呢。赵先生那不经意间的疑问让我感到很震撼。大伙都说久病厌世，其实久病下来厌世的不只是病人，病人家属若没调试好心情，先走的或许是他们。赵先生天亮离开，我天亮之后下班，没凑到一块儿。第一次我把医院里发生的事儿带到了我的生活当中。赵先生为什么要问我如此刁钻古怪的问题呢？我只听过病人问该如何保持希望，从来没听过他们询问该如何丧失希望，真是奇怪极了。我的同窗好友若启与我同样在 A 医院就职，他人脉很广的，进到8楼的医学美容中心服务。我不是说在医学美容中心就会比较轻松，因为美容总比受伤好吧，况且能来医院美疗中心的多半是想精益求精的患者，能碰喜事就不要碰坏事，这是人之常情嘛。若琪这周也是值夜班，我们相约下班一同吃过早餐再回宿舍就寝，而我收拾的比较慢，等我冲到医院大门口的时候，若琪不知晾在那儿多久了。哎呀，真的抱歉，我迟到了。我双手合十，没事，我也刚到。若琪好声好气， 虽然很羡慕若琪能到医学美容中心服务，但我真的是替她高兴的。若琪性子好，人又长得漂亮，美容中心是最适合她服务的地方。最近我们这儿啊，来了一件很难搞的案子。若琪打开火腿蛋吐司，将上头老板忘记不加的这个美乃滋细心的刮掉。爱美的女人本来就是压力大，忍一忍就是了嘛。不是爱美，患者本身没打算进行医学美容，而且难搞的是他妈。我当时纳闷了，那怎么会住在医学美容中心的？虽然医院没有病房的时候，却会机动性的调动病患到其他楼层，不过很少听到会让病患住进医学美容中心。那个病患似乎非常有势力，家里很有钱。医美楼层的房间相比于其他楼层高级，而且又全是单人房，家属通过关系硬是安插在我们这儿。这个太太跟院长相识，昨天我才看到门口有署名院长致赠的花篮呢。我搅着冰奶茶说，所以他们怎么难搞呢？发生什么事情了？不愿意配合治疗，对医护人员挑三拣四，抗疫病房设备不齐全，到院长信箱对同仁做不实指控，我想了各种可能。而若琪闷闷地说，就是所有你觉得难搞的状况加起来就是了。那位病患因为车祸重伤昏迷，昏迷指数低，家属一直说是我们照顾不周，他女儿才醒不过来的。若起的话让我想到33房的睡美人了，好在33房的赵先生为人和善多了。陈太太就是我说的那位家属，昨天差点对小慧动手呢。怎么会到动手的地步啊？我吓得音量稍微大了一些。小慧是新来的，扎针还不太熟练，找不到血管，多扎了2下而已啊。哦，就算是小慧有错在先，骂两句就罢了，居然动手，这太差劲了吧。好在陈太太的朋友来访，才停止了这场闹剧。我们也跟护理长反映，可是院长那边早就关照过，要我们对陈太太的事尽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家多担待，到时候考绩的时候会给我们回馈，也就是帮我们走个内幕什么的。哼，天下乌鸦一般黑呀，他等的人多半也不是什么好人。我替若琪抱不平，听到我仗义言论，若琪反而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那个朋友先不提，我们当时只想赶快跑，没注意陈太太的朋友如何。之后又来了一个人，那个人已经不能说是不是好人，应该说是个怪人呢。若琪开始向我描述那位引发民怨的陈太太究竟请来何方神圣。那日闹剧结束，受气的若琪窝在柜台打报表，突然一名穿着藏青色道服的老先生捧着一颗巨大的葫芦走进医学美容中心。他头发花白，神色自然，服装却非常的脱离现代。这老先生怪异的扮相让众护士医生们心生畏惧啊。因为怕影响到其他客户，若琪壮着胆子就向对方询问来者何意啊。对方虽然装扮怪异，但态度却十分有礼。老先生以字正腔圆的口音向若琪表示，他是受陈太太之邀前来的。陈太太三个字如雷贯耳啊，打着陈太太的名号，谁还敢拦他呢？但如果这位老先生是个骗子，根本不是陈太太邀请的呢？若琪觉得头皮发麻，怕众姐妹被牵连之下，她只能逞一回勇，领着老先生找陈太太。陈太太一看到老先生，立马换上了一副献媚的态度，她嗲声嗲气地勾着老先生，直问怎么这么晚才来呀？可老先生云淡风轻地告诉他，子时才好。 这位老先生该不会是陈太太的姘头吧？看多了台湾的乡土剧，这是我唯一能够想出的可能。不是，陈太太打发我走之后，我偷偷地蹲在门边看了一会儿，这老先生啊，是陈太太请来做法的。
什么？做法？
没错，做法就是那种摆祭坛，拿香在身上晃来晃去，还要用朱砂在身体上写字的做法。你不知道啊，今早我们看到陈小姐的时候差点吓死，她身上密密麻麻的红字，害我们以为她大量出血了呢。跟若启聊得太多，脑袋不受睡眠管控，荒唐的梦境占据所有的思绪。我梦到医院被活尸病毒感染，大家伙死命奔跑，没有行为能力的病人先后被丧尸啃咬，然后每个人又变成了丧尸再度复活。33房睡美人初次睁开双眼，她笑得灿烂，转头就对拖着自己逃命的赵先生咬上一大口。
赵小姐，那是你爸爸，你可不能咬他呀。
我对睡美人大喊。说来也好笑，若赵先生不能咬，难道有他能咬的人吗？我忽然想起仗势欺人的陈太太，咬他两口应该不会有人反对吧。林正英道长从电梯出现，他手持桃木剑，正气凛然地对冲过来的一票活尸撒下糯米与童子尿。我从不知道西洋的那种丧尸活尸用这套传统的方式对付他们是否有效。道长挥剑砍向睡美人，赵先生即便成为活尸，可他仍旧心护着爱女，硬生生地替女儿挨上这一剑。睡美人含泪向父亲说了一声谢谢，够扯的。当我赫然惊醒，只差半个小时我就要迟到了。我慌里慌张地打理自己，以最快的速度冲往医院。我服务的医院是教学型医院，占地广，楼层高，等电梯都得花上10年半个月啊。大夜班虽然是12点开工，但护士长呢要我们至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现在已经11点15分，实在是拖不得了。我心一横，搭乘直到8楼的电梯，决定从8楼换乘，实在不行的话我徒步上14楼神经重症楼层。我一出电梯，踏上8楼的地板，百合香味扑鼻而来。做柜台的是若琪，我挥了挥手，对他比了一个爬楼梯的手势，示意自己悲惨的命运。若琪与我四目相交，他撇头指了指里面的病房，接着对我双手合十膜拜。我跟他心有灵犀，他这个唐突的手势我一点就通了。若琪是对我说，陈太太请的那个怪异老先生又在里面做法呢。我的好奇心警铃大作，碍于护士长的威压，我只能压下好奇心，扼腕认份，爬起楼梯来。8楼医学美容中心与9楼胸腔科楼层间被人放了只行李箱，黑色的行李箱在褐色的楼梯间非常醒目，行李箱上头粘着暂放勿动的黄色便利贴。医院清洁妇早晚打扫一回，尽忠职守的他们不可能放任这么大的障碍物占据逃生通道吧。我想或许放行李箱的人十分熟悉医院的作息，才逃过被清理的命运。匆匆一看，我似乎看到拉链那一头有一只猩红绳结，很像是赵先生的中国结。12点刚过，赵先生又拖着行李箱来到14楼，他的步伐仍旧蹒跚，乌黑但逐渐减少的头发今天有些花白。我不识趣，忘记留点面子给赵先生。赵先生，今天头发怎么白了这么多？别太辛苦呀。赵先生愣了愣，赶忙拍了拍自己的头发。没事，沾到一些东西罢了。 他用力地拨弄所剩不多的头发，还真的被他拨回了一头乌黑呢。赵先生朝我微微鞠躬，继续拖着行李箱往33房前进。轮子拖过瓷砖发出咕噜声响，在寂静的14楼当中格外响亮。赵先生有些羞窘，他转而抱起行李箱走了。我本来想上去帮忙呢，却发现赵先生抱起行李箱丝毫不费力，大概那只行李箱只是空有外表，里头什么也没放吧。而红色的中国结在赵先生的胸前晃呀晃的。巡查病房的时候，我特意更动平常顺手的路线，将33房摆到最后。一进入33房，赵先生仍旧在那低头诵经，而我把门轻轻地带上了。护士小姐，谢谢你啊，谢谢你平常这么照顾我们家婉容。赵先生抬头，脱口而出的仍旧是满满的感谢。别这么说嘛，我们只是尽自己的本分。赵先生的念珠漆黑，说话的同时还不忘继续转动手中的念珠。我的目光飘到赵先生身后的行李箱了。赵先生，我今天在楼梯间看到一个跟你的行李箱很相似的行李箱呢。赵先生顾左右而言他的说，拖行李箱还是搭电梯比较方便呢。赵先生，您是带了换洗的衣物吗？放在袋子里会不会更方便呢？哈，没这事儿，没这事儿。每天与赵先生闲聊是我值大夜的最大乐趣。赵先生博学多闻，常趁我值班的空档与我说一些乡土故事。我听了林头姐与陈守娘，又听了竹松鬼与姨仔姑。赵先生对复仇题材讲的是格外精彩，守娘显灵，物品飞动，小贩的银钱全部换为纸钱，府衙步兵被吓得四处乱窜，守娘以阴性的力量驳倒所有罪人。赵先生讲到这段的时候，眼放金光，神采飞扬。我见他讲得乐，也为他高兴。哎呀，可怜我的婉容没有守娘这样的性子，让人欺负也不懂得吭声啊。故事说完，赵先生惋惜地叹了口气，爱怜地轻抚睡美人的额际。睡美人的头发全部被剃光了，头颅裹着惨白的网状纱布。赵小姐，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身为一个护理人员，我知道有很多患者的事情我是不应该太过深入去了解的。然而赵先生的态度仿佛希望我去问，因此我就顺着他的话问了下去。婉容是被人从楼梯推下去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赵先生云淡风轻地说着，表情却透露着狰狞。什么？他是被人推下去的？婉容做事很谨慎，走楼梯一定紧紧地扶好栏杆，就算是真踩空了，也不至于摔得那么严重吧。我很想告诉赵先生凡事都会有意外，但是他笃定的神情却让我说不出口这句话。婉容虽然没说，但是我知道他在学校受人欺负，他经常躲在房间里哭，我问半天他什么都不肯告诉我。后来事情还是发生了，我向学校提出调阅监控摄像头的请求，可学校却说监控摄像头坏了，没录到什么东西。怎么会这样呢？我知道婉容确实是被人推下去了。我后来请人调查凶手的身份，推他的人是学校理事长的女儿。征信社的人讲什么女王峰，我听得不是很明白，你应该听得懂吧？啊，我明白，所谓的女王峰就是校园霸凌当中带头的那一位的称呼。 虽然我已经离毕业有段时间了，可是我仍然记得学校当中小团体霸凌别人的可怕。被霸凌的一方通常孤立无援，不敢求救，反而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最后被霸凌者扛不住压力走上绝路的例子比比皆是。有时候啊，女生之间的霸凌往往比男学生之间的霸凌要更难处理。女学生的霸凌手段对我来说就像是后宫甄嬛传，以攻心为主，不像是男性可能以肉体斗殴为大宗。攻心的手段很多，散播八卦，小团体孤立，蓄意造谣，受害者抗议又会被说多心，不理会又会逐渐陷入泥沼，确实难以对付。我无从想象睡美人深陷这种状况心里有多难受，性子坚强的或许还能多撑一会儿，若是多愁善感的花样少女怎么能挨得过呢？我想睡美人也曾想自己解决，不然不会躲在房间独自哭泣而不让赵先生知道。我知道是他推了婉容，可是我无法证明，我是个无能的父亲，女儿受人欺负，我却无法替她讨回公道。哎，赵先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呀，赵小姐听到会难过的。我没法让婉容醒来，那个女学生有权有势，我寻求很多渠道帮助，都求助无门，他们都说我没证据。哼，可是他们错了，法律帮不了我，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尝到因果报应。赵先生义愤填膺的语气让我咋舌，我不懂为什么赵先生笃定凶手是谁却无法证明呢？没有证据的赵先生是怎么确信下手的人是谁的呢？我跟我的好朋友若琪又见面了，我问他，若琪，如果你的女儿被人霸凌了，你会怎么处理呢？一如往常，我与若琪相约吃早餐。若琪为人比较温婉，我真的很好奇如果她遇到霸凌会如何处理。若琪说，我妹妹曾经在学校被霸凌过。哦，你说的是小芳吗？然后呢？然后她回家哭得很惨，我问上半天她才说她在学校被人欺负，同学把小芳的课桌椅搬到资源回收厂，还把她的书包丢进垃圾桶呢。我的天哪，是吃饱了太闲做这种事情干什么？后来呢，你找老师处理了吗？那时候真没想到找老师处理，我就拿了藤条，趁午休时间到小芳教室，把那个带头的女学生揪出来给打了一顿。什么？若琪的回答使我哑口无言。我以为敦厚老实的若琪会采取比较理性的做法，没想到她走的却是以暴制暴的路线。动我家人，就算是平常个性再和气，我也是容不下的。我知道暴力不好也不对，但是那个节骨眼不来硬的根本无法解决。我不是鼓励大家遇到霸凌都采用暴力解决，只是有些人呢，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为什么我们明明是没有过错的一方，还要承担他们高兴的欺负？如果可以回到过去，我或许会采用比较理性的方式处理，但如果处理不成，小芳仍然受人欺负，我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解决的。若琪的话让我沉思半晌。我受的教育教导学生忍耐是一种美德，却没有告诉我们有些事情一味忍耐也是没用的，忍气吞声最终走向的只有死路。在适当时机大声说不也是一种学问。霸凌真的好可怕呀，我没遇到过，如果遇到了我或许还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不管怎么处理才对，我想说出来绝对有必要，你不求救别人怎么帮你啊？哎呀，现在也很多那种说了没用的例子。我之前在疗养院实习，我见到过很多自杀未遂的孩子，
他们也曾经跟大人求救，可惜没人相信他们，所以他们只好走上绝路。我绝对不要成为那样的大人。若琪气愤难耐。这顿早餐突然变得非常沉重，始作俑者好像是我。先别说这个了，今天学姐跟我说，她知道陈小姐为什么昏迷了。哎，你还记得那个陈小姐吧？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很欺负人的陈太太，她的女儿。啊，我记得，怎么会忘呢？若琪掏出手机，找出新闻页面递给我。那是上个月的新闻，女大学生与男友夜冲阳明山，在仰德大道失速撞向分隔岛，男方当场身亡，女方重伤送医。那名大学生就是陈小姐吗？天啊，怎么会这样啊？也不是学姐们八卦，昨天晚上陈太太在病房大呼小叫，拼命地喊是哪个杂种害死她女儿，我们纳闷才查出了这个新闻呢。什么？在医美中心大吼大叫？那其他人不用睡觉了？若琪耸了耸肩膀说，陈太太心中只有自己，她哪在乎别人需不需要睡觉啊。陈太太每天闹得鸡犬不宁，其他家属都来抗议两轮了，我只希望赶快送走这只妖魔鬼怪。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句话真是千古名言。我没汲取教训，连续两天睡过头，今天还睡得比昨天更晚呢。等电梯的时候遇到几台大床，挤不进去，只好搭到八楼，苦命地爬上14楼。在八楼楼梯间的时候，我居然碰上了赵先生。赵先生错愕地看着我，他正将外衣脱到一半，藏青色的复古服装还有一半穿在胳膊上，行李箱半开着，里头装着的是一枚半身大的葫芦与木剑。哎，赵先生，您这是？赵先生的藏青色外衣下是往昔见到的白色衬衫，原来他一直把衬衫穿在里面，怪不得总是皱巴巴的。护士小姐，你可以不要问吗？赵先生的声音细如蚊蝇。那天晚上，赵先生刻意避开我巡房的时间。我巡房的时候，要不是躲到厕所，就是跑去买宵夜。尽管赵先生让我别问，但我仍有满腹的疑问，好想问问他呀。若琪说，八楼的太上皇陈太太请了道士救治自家女儿。这名道士，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应该就是赵先生。赵先生从来没有提及自己在哪儿高就，没想到竟然是一名修道之人。如果赵先生有办法救治陈小姐，又怎么会没办法医治同样在昏迷当中的睡美人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早餐之约又到了，若琪居然比我先到，她的妆有些剥落，眼神毫无光彩，看来非常的憔悴。什么话都别说，我需要高糖分的东西。我点了点头，一语不发地跟着她。一路上，若琪不断地揉着自己的太阳穴，我几度想询问她是不是需要头痛药，看到她黯淡的表情，但我终究忍住没问。我们抵达星巴克，若琪选了最角落的位置，叮嘱我他想要双倍糖的焦糖玛奇朵之后，便闭目养神起来。看来昨天啊，那个太上皇陈太太又干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巧我也想好好问上一问。当我端着早餐回来，若琪不知拿化妆镜盯自己的脸有多久了。我打趣问他，怎么够漂亮了，不用看了。若琪说，不是说重阴会印堂发黑吗？我看我的额头白得很呢。你怎么回事？怎么好端端的说什么中邪的事啊？
若琪收起化妆镜，整个人仰倒沙发上。他捂住眼睛，态度意外扭捏。
我昨天活见鬼了。
什么？活见鬼？医院跟生死最有关系，不论信仰为何，学姐们老是嘱咐我们身上一定要多多佩戴一些保平安的玩意儿。若琪很虔诚，手腕的佛珠从来不离身。就算我不见得相信鬼神，但还是不敢把母亲求来的平安符从脖子上取下来。
昨天陈太太请的道士唤醒陈小姐了。
若琪胆战心惊地向我描述昨天的奇景。昨天晚上11点，陈太太请的道士准时来到医学美容中心。这回若琪识相的多，直接任由道士进去，没管他。道士在里头待了大半个小时，房内突然传出陈太太的尖叫，几名护理师三步并作两步冲进病房，却看见昏迷指数低到根本不可能有任何反应的陈小姐，此时正疯狂地挥舞手脚，眼睛半闭，模样煞是吓人。
叫医生，快叫医生过来，我的宝贝要醒了。
若琪虽然不敢相信，但急忙呼叫值班的医生过来。若琪找来值班医师，又多一个人愣在现场了。
真的是啊，昏迷指数那么低的陈小姐怎么会突然剧烈挣扎呢？
他们合力制服陈小姐，生怕她伤到自己。该不该打镇静剂让他们伤透脑筋？如果镇定剂使陈小姐奇迹消失，陈太太怪罪下来，那该如何是好呢？陈小姐的清醒犹如回光返照，医生来了不到10分钟，陈小姐眼珠一翻，四肢的力量像是被不明的东西瞬间抽干，直挺挺地倒回床上，任凭医护人员给予多大刺激仍不见反应。陈太太气急了，她口口声声指责医护人员害惨了她女儿，明明已经回魂，让他们折腾一会儿又失去了意识。
哎呀，那个陈太太说是道士把陈小姐的魂勾回来了，
他骂我们人太多，生气太旺，害得他女儿的魂又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
你是说他女儿真的醒了吗？
真的醒了，你看看我手臂上的淤青，就是被陈小姐撞的。你有看过哪个昏迷指数不到7的病人能打人的吗？若琪掀开袖子，只见他手臂上好大一片青紫色的伤痕。
那个道士究竟做了什么呀？
民俗的力量真的能胜过现代的医学吗？我不晓得，民俗与医学或许可以相辅相成，但是我认为少了医学绝对不行。若陈小姐没先让医生救起来，又怎么有命挨到道士做法呢？
我不知道的，病人的隐私我们不能打探，那个道士究竟做了什么我不清楚，我只看到他手里捧着一只大葫芦。我站在旁边压制陈小姐的时候，还时不时地感觉葫芦像是风口，正拼命地把空气吸进去。我的天哪，真是超级邪门的。
那个葫芦这么大，里面说不定安装了马达呢。赵先生的行李箱与葫芦附上心头。我对谜一般的赵先生无比好奇，他真的懂得如何让昏迷的人苏醒吗？为了怕再次睡过头，这回我特别多设定了两个闹钟。没想到最后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我的好奇心。我半睡半醒，闹钟还没响，人倒反先清醒。我仍旧搭乘直到8楼的电梯。我战战兢兢地望了望楼梯间，却没看见赵先生那个系了红色中国结的行李箱。我纳闷地钻回8楼柜台，柜台罕见的一名值班护士都没有。我看见所有病房家属都探出头，怒目望着相同的方向。 那边传来女人如雷的咆哮。
为什么？一定是你们把赵师傅挡下来的，对吗？
你们眼红吗？你们嫉妒师傅救得了我的宝贝，才阻止他的。
赵师傅，赵师傅，你到底去哪儿了呀？
想必呀，是令众医护人员头疼的陈太太又再度发难了。楼梯间没有赵先生的行李箱，赵先生是到哪里去了呢？我急急忙忙地换乘电梯，搭上14楼，连制服都没来得及换，直接冲入33号房。赵先生就静静地坐在床边，这回他不再手持念珠诵经，反而紧抱葫芦望着爱女厨神。今天赵先生的衬衫平整许多，还别出心裁地打上领带，素色菱形纹的领带就像是一条蛇一般紧紧地勒住他。他发现我的闯入，没做多斥责。
护士小姐，你有空吗？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那我得先去换衣服了。
当我换好护士服，抽空到33房查房的时候，抱着葫芦的赵先生不知站在窗边多久了。他默默地望向窗外，神经重症病房楼层高，视野绝佳，漆黑的山被点点灯火环绕，窗外黑得看不清是什么，但是却能够感受到最纯粹的美。
护士小姐，昨天都看到了吧？
我点点头说，我有朋友在八楼值班，他跟我说进来有名师傅出入，我没想到那是赵先生。
护士小姐，你相信灵魂存在吗？
赵先生问的问题让我刹那间愣住了。俗话说眼见为凭啊，我没看见过灵魂，我不能肯定灵魂存在与否。被赵先生这么问，我到底该回答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呢？
我看得到灵魂的存在，我在宫庙圈里小有名气，年轻的时候北中南看不好的都到我这儿来看，这么多年了我救过不少人呢。
真厉害啊。
赵先生口中的往事实在过于天马行空，我只能口是心非地称赞。
人有三魂七魄，那些醒不过来的多半是少了些魂魄。
赵先生抱着葫芦在房内来回散步，他的声音很轻，轻到仿佛风一吹就什么都无法留下。陈太太透过渠道找上我，我早就隐退多年，但陈太太出手阔绰，我想婉容的情况也需要大笔的医疗费，就硬着头皮接了。我看到陈小姐就知道她是醒不过来的，因为她身体里少了两魂两魄。我到了出事现场寻上三回，终于找到她缺少的部分，也拘了回来。赵先生的目光落在葫芦上，我对葫芦里到底装了些什么似乎隐隐有了答案。我看过陈小姐的魂魄，我肯定就是陈小姐害得我的婉容无法醒过来，就是她推了婉容，她把婉容从楼梯上推下去，推的时候陈小姐笑得灿烂呢。陈小姐就是婉容班上的女王蜂，我从陈小姐的魂魄看到她对婉容做过的所有。我不敢再回想了。
护士小姐，你知道一个做父亲的看到自己女儿被那样欺负，心会碎成什么样子吗？
我说不出话来，毕竟我不是当事者，无法真正体会她的痛苦。如果我说我知道，其实只是敷衍赵先生罢了。我无法原谅陈小姐，我要让陈太太同样感受到丧女之痛。我拘了陈小姐的魂，让她的魂魄暂时回到体内，换取陈太太对我的信任。昨晚造成医护人员困扰，我真的很抱歉，对不起啊。
我想起若琪口中的活见鬼了，
原来吓着大伙的不是鬼，而是真正的陈小姐。
赵先生，你既然有法子让陈小姐清醒，你为什么不先救你的女儿呢？
看着床上的睡美人，如果忽略掉手臂与头上的纱布，睡美人与一般健康的女孩没有什么两样。清浅的呼吸带动胸部有些微的起伏，她的表情好像是做了美梦一般甜美。陈先生神色一沉，低垂的眼帘泛起泪光。我到过婉容的学校，我把她学校都走遍了，仍然找不到婉容失去的魂魄。我知道人少了魂魄就醒不过来，婉容她这辈子也就这样了。说到这儿，赵先生再也忍不住，眼泪一颗一颗的滑落。小时候老师总告诉我们，男儿有泪不轻弹。我不懂，男人跟女人一样有感情，为什么他们就不能哭呢？我到浴室抽了叠面巾纸递给赵先生。我不懂玄学，不知道人是否缺少魂魄就醒不过来。我只知道无法救自己的亲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受伤，会有多悲伤。护士小姐，我是修道之人，我的师父提耳面命，要我磨意志固精神。他说我有心智坚强，才能有办法完成修行。我忙着磨练自己的心智，却忘记教会婉容如何成为一个坚强的孩子。可是什么才称得上坚强呢？将所有的欺负隐忍下来往肚子里吞，这就叫坚强吗？身为父亲的我，没让婉容懂得什么能忍，什么不能忍。我这父亲做的很失败吧。赵先生擦干眼泪，从上衣口袋掏出打火机。我的职业病发作，正想提醒赵先生医院禁止抽烟，但是却被他接下来的动作吓到说不出话来。赵先生打开葫芦的塞子，里头瞬间冲出一团气，气虽然无形却十分强劲，冲出葫芦的气犹如脱缰的野马，疯狂地乱窜。赵先生见怪不怪，可是我却吓得躲在医疗推车旁边。他神情僵硬，打火机一开，凶猛的火焰顿时喷发。我从来都不知道打火机的威力竟然如此惊人，火焰当时就攀附上了那股气。焚烧的同时，不知是不是我的想象力在作祟，我仿佛听到女人的哀嚎声了。赵先生猛地吸气，将口中那股气往火焰一喷，焰红火光顿时消散。若不是房间内还残留热度，我根本不相信刚刚看到了什么。我看连烟雾传感器跟我一样也是迷惑的吧。刚才是陈小姐的两魂两魄，我烧毁了陈小姐的魂魄，陈小姐这辈子绝对醒不过来了。
绝对醒不过来了吗？
我觉得震惊，刚才赵先生宛如魔术戏法一般的动作，否定现代医学的所有可能吗？我不相信，但是赵先生的表情让我不得不信。陈小姐让我失去婉容，我也要让陈太太尝到失去爱女的痛苦。我对不起你们，是我让你们日后的努力都变成一场空。赵先生把葫芦收回行李箱，他慢条斯理地拉上拉链，起身的同时顺道整理自己的衬衫。护士小姐，身体的伤只要慢慢照料，终究有康复的那一天，可是心里的伤却不见得能好。陈太太会跟我一样，在漫长的等待当中逐渐丧失希望，只能放弃。赵先生的话说得很毒，表情当中却无半分戾气。我望着躺在床上的睡美人，她的表情永远安详，
睡美人知道自己的父亲刚才做了些什么吗？
他如果有意识，他会希望父亲不顾一切地帮自己报仇，还是忘记悲痛，好好地过自己的人生呢？我们修道人讲究因果报应，我替婉容报了仇，然而这终究是婉容与陈小姐的事，局外人的我干涉这么一回，势必要承受相对报应。我已经帮婉容都安排好了，之后会有人帮我照顾她的。护士小姐，谢谢你。我明知道婉容回不来，身为父亲的我虽然不想放弃，却仍难免不了灰心。是你告诉我要保持希望，谢谢你。这就是我与赵先生的最后一面了。33房睡美人之后，由他的叔父办理转院，如今到哪儿了，醒来了没有，我不得而知。我辞去了 A 院的工作，转到疗养院服务。院中有许多因为走不出难关自杀未遂的青少年。赵先生的那句话犹言在耳，他说身体的伤终究有一天会痊愈，可心里的伤却不尽然。赵先生就是走不出心里的伤，才会选择不明智的手段。有没有可能，这些昏迷不醒的人醒不过来的原因不是出于少了魂魄，而是他们没有办法走出心里的伤痛呢？因为醒来要独自面对困难实在是太恐怖了，不如一直睡去来的逍遥自在。我的性格懦弱，不像若琪能逞一回勇讨公道，就算能，我也不愿意使用以暴制暴的方式来彰显正义。这些青少年的痛，我或许无法感受他们体会的万分之一，但我希望能用实质行动告诉他们，我在这儿，我就在这儿，我会一直陪着他们，不让睡美人孤身沉睡。好了，睡美人的父亲演播完毕，本故事作者莫斌，由大凯为您播讲，感谢您的收听。
本期故事演播完毕，想要了解大凯更多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感谢您的收听。